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大般若经这部经啊，我们把它回想啊，前面的那几会，每一会一开始的时候，它都会这个表现到就是这个佛始成正觉，然后这个十方啊诸佛他的大菩萨通通都感动了，而且他们也不离一座啊，通通来参加这个盛会，所以那是很大的大场面。可是这总共是六会的后面的这六会，它就不一样，它就啊后面的几前面的几这个六会以后，你看了它就是比较小品，那后尤其是后面的这个六会呢，它就是师徒之间很亲切的谈话啊，而且谈话的地点都在人间啊，很自然的就是这样。那么这个你看这个第十一会，他谈布施这个波罗蜜，从布施啊，十一会开始，十一、十二、十三、十四，谈布施啊，境界、安忍、精进这四个波罗蜜啊，他通通都在奇数集孤独园，都在孤独园，都是孤独长者啊送给佛的这个精舍。哎，这个精舍呢，那是这个啊由。这个有太子，那么这个种的树啊，那么几孤独长者啊，那么这个啊，那么送的这个园林，他在这里，那就是很自然的谈话。所以你有没有觉得，如果我们可以在这个讲堂？在教室里头，甚至于在家庭里头，有一些很具有启发性的谈话，有一些很这个很自然的一种彼此之间的交谈，你想这样子，它的启发性会是不是很大？一定很大。但这样子的机会真的很难得。如果以我们一般世间的家庭的话，两三句话就快要对立起来了。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也许子女马上就给父母亲就一句话，现在哪有人这样子，再来好像就变成一个紧张的关系了啊。现在的教室里头，老师里头，你看着其实并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学校老师上课讲话的时候，学生通通都有的睡觉，有的在玩玩具，有的在啊，不是只有一个学校，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学校都这样，学风并不好，哎，但是呢，师徒之间可以变成很有启发性的谈话，我就觉得那一景哈，那个情境其实是非常优美的，而且他们的谈话很温和啊，你看这个一见面的时候，他问呢，就是哦，你今天这么早谱啊，叫你扎波啊，你扎到哪一些MG啊，他的一个问话普通都是很就是很自然的一种互动，然后才开始去谈入到那个生活的般若啊。所以我们的从第五会开始谈净律波罗蜜的时候，那么你知道。在佛经里头，你把它看起来哈，我们讲灵山法会，那就是讲传述禅的，这是净律波罗蜜的灵山法会，也是在灵鹫山啊。那么这个在谈这个大般若经的时候，也是在这边谈啊。那么那是在灵鹫山啊山上来谈的。那你看喽，每一会大部分都是舍利子跟他谈。然后满慈子在旁边，然后有时候满慈子谈，舍利佛 跟满慈子两个人在谈话，然后佛在旁边听一听以后说，很好。这很像我们现在哈、开的这个学术座谈会哈、这样子的方式哈、那么这个有主谈人，有语谈人，然后谈完了以后，这个主谈人再来谈一谈，他是用这种方式来做的。我们可以讲说，2500年前就发展这样这种学术讨论会啊，也真的是很精彩啊。那么这个净律这会在这个鸠峰山，也就是在灵鹫山哈、那般若这一会呢，那是在这个竹林精舍，也就是在竹林园啊。灵鹫山当然是在山上，在座是不是有人？我记得有人去过印度啊，去朝了圣地啊，那去过这个灵鹫山。但是当时这个竹林园，听说也还那个地方在考证上也是还在的。但是竹林园呢，这个当时呢，它是由这个迦兰陀长者哈、他皈依了佛，这位长者皈依了佛以后，他所送的、所捐出来的陵园啊，那么有很多的竹在那个地方，所以叫做这个竹林园啊。那么般若是在竹林园这个地方谈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会里头，他是这个啊。这个善勇猛菩萨啊，来做这个语谈的，还有就是庆喜菩萨，就是善勇猛跟庆喜这两位来做语谈的啊。那主持的人当然还是佛陀啊，所以他们两个人对答，他们两个人啊，佛在旁边，他做了一些很这个精确的，最后做了一些讨论。他们是每一节每一节，然后有这个佛陀的他的一个所做的一个开示啊。那么我们上个星期给大家谈到随觉缘起的问题，这个随觉缘起呢是在第五啊，那么这个我们的讲义列的第五点跟第六点这个地方啊。你看我们把这两点呢，把第五跟第六呢，我们把它练一下啊。它平等无起，故名缘起。所以缘起哈、它本来就无起，只是因缘所生法啊，平等无起。那么位于世处啊，起尚非有，况当有灭？根本也没有生，哪有灭的问题呢？啊，那么随觉缘起啊，我们只不过是看到缘起，在我们种种的因缘所生法里头，我们能够在那地方觉察，能够觉悟，在那个地方让这个缘起能够过得好一点。若顺若违，皆不可得。实际上，不管是顺的，或者是逆的啊，是贵的，或者是贱的，是得的，或者是失的，他说。本来他就没有，都是你自己的感受而已啊。那么所以他就叫做缘起，而且本来就不生不灭，他如梦如幻。就我们的人生来说，所以故于一切法无生无灭，本来就没有生灭。如是之见呢，通达作证，那么说明尽智。这样子的能够领会到这一件事情，也就是啊，我们真正看到了尽智，尽智就是看到了究竟义的意思了啊。第六呢，非此般若蜜多由眼皮暗少分可得，并不是我们学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我们就好像可以从此岸到彼岸，不是，是你用般若来觉照，此刻也在彼岸，未来也是可以到彼岸，而实际上没有所谓此岸彼岸这样子的分别。所以当我们学佛，把我们的一个意识概念隔绝成两个，说我现在是此岸，然后我以后是要到彼岸， 我有烦恼的是此岸，我没有烦恼的是彼岸，这是权宜啊的说法，让我们容易了解，就这样而已。其实本来就无生灭，本来就没有来去。问题是，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般若是不是发生了觉照的功夫，让我们产生了这一个菩提啊，见智菩提之本性。当我们是见智菩提本性的时候，我们在人间我们也了了分明，我们到地狱去化度有情也了了分明，我们富有的时候也了了分明，我们穷困的时候也了了分明，我们平安的时候了了分明，我们在地动山摇的时候也是了了分明。讲是很容易，真的不容易做到这一件事情。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点差别的，只不过是起伏之间痛苦的程度，有的人轻一点，有的人重一点，有的人这个深一点，有的人浅一点。我们总是在那个地方有那么多的困境在那里。那么这个并不是这个波罗蜜多有远彼岸，有一点什么远彼岸，并不是这样。甚深波罗蜜多呢，随觉诸法啊，那么因为随觉通达平等法性是菩提故，也就是说，当我们能够随着我们的因缘所生法，时时刻刻都能够觉悟，都能够觉察，都能够保持那么好的悟性，那么顺得来逆得来我都能够平等去承担，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所谓的菩提法，它就是般若。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前一会所谈的，那就在这净律波罗蜜。那么这个讲到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啊，这个随觉缘起哈、啊，讲到净智就是究竟智这个问题。现在我们就应该讲说，甚深般若波罗蜜多其实是随觉法。我们就能谈大般若经，谈到这个地方可以说谈到极致，谈到最彻底的时候了。所以每一次要谈东西，谈一个法哈，谈到最彻底的那个地方的时候，那么就小修小圣的他就会退去。所以你看那个妙法莲华经哈啊，一开始然后舍利佛三请啊，佛进入了这个正等觉，在菩提树下成正等觉，然后他在说法成正等觉啊，这个入无量义沙昧。等到他入无量义沙昧，所谓的无量义就是刚刚讲的，就是所谓净智，已经到这里来，然后他没有说什么。可是等到他从无量义啊，从沙昧起的时候，他却赞叹的说：“啊，诸法的实相实在没有办法描述，也没有办法无从说起，而且只有佛与佛才能够完全掌握它，而我们在人间的这些有情众生呢，却都执着在一个现象界里头。但是要去谈这个地方的时候，佛却说。”止舍利佛，就是舍利佛，我不再谈下去了。为什么？在谈下去的时候，现场里头的声闻缘觉听了以后，他就要离开了。可是最后还是要说，三请以后他还是要说，结果他要说一点破这件事情的时候，声闻都站起来离开了。声闻缘觉，为什么？因为佛要说的已经跟小圣啊，声闻缘觉的想法，以为有一个未来和谐的未来，有一个啊，这个我们脱去了烦恼以后，我们另外好像还存在着一个那个永恒存在的自己。这个地方啊，这个当我们的烦恼、当我们的无明全部退去了以后，我们有这么一个东西可以成就，那个叫涅槃。那他们听起来他们没一时没有办法接受，所以在原教的经典，但你看着他们退去了， 可是退去了以后呢，佛却也说还好，都已经先回去了也好，这有一个好处，也就是这里面就没有旁生枝节了，我们可以直接来讨论这个原教的课题了。所以般若是进入原教的非常重要的，大般若经是进入原教的非常般若的关键，就在这里。那么所以我们值得去三思一下，所以随觉缘起这个道理，所有的一切万有，有情世界所有的万有都是缘起。谈这缘起的时候，你不管它叫什么缘起论，只要有缘起，就看到有万物，有一切缘起的法在那里。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我们所能看得到的，现在存在的或者不同的世界所有的，都是缘起。但是这个缘起呢，他说随觉缘起，我缘起我随的任何一个因缘所生法，我去觉悟它。我在生的时候我要觉悟，我在老的时候我要觉悟，我在生病的时候也觉悟，我要死的时候也要觉悟，随着缘起的变换。我在经营事业的时候我也要觉悟，我在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也要觉悟，我在我平常生活中也要觉悟，我在我们平常做任何一件事情，我们都随缘，都必须要觉察，都必须觉悟。觉悟到什么？觉悟清清楚楚，了了分明，而且我知道人生这件事情我要把它觉悟，把它做得好，做得欢喜，做得利益有情众生，做得对自己也感觉到欢喜，必须如此。但是我也很清楚，这些东西做完了我带不走，它不是永恒有这个东西，它只是随缘而起的。那这样子我们就看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出来了。我们在谈这个般若，谈到最后，谈到般若最后是觉照的菩提自性，也就是我们的佛性。那么我们应该说这个般若最后我们会觉照到我们的菩提自性，就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是不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只是它往下也就是这个般若。可是这个般若呢，它既可以是觉察到它，也可以觉察到世间法，也可以觉察到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来。那我们现在要把它看见分清楚的是，佛只能够说到般若，但是他没有办法说到那个菩提自性，就是佛性这个部分，他没有说到，他不可说，没有办法。但是般若勉强他在大般若经里头给我们谈这件事情。好，那我们就这个般若的这个角度来看，菩提是我们的佛性，也就是菩提自性本无生灭的这一块，也就是不生不灭，不依不异，不来不去的这一部分。每一个人都具足菩提自性，所以你还怕什么？好，可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玩这个游戏，因为都要玩缘起，缘起这个游戏。不管你是有执着还好，或者没有执着也好，你都会都必都有这个游戏，要不然要干什么？如果你都不玩，就进入涅槃，那涅槃就是空。他告诉你，你进入涅槃，涅槃极尽，但是你仍然还是要去玩这个游戏。如果你不去玩，进入涅槃就变成不玩，就变成断灭。那么你要去玩这个生命的游戏，那你就必须随觉缘起，时时刻刻随觉缘起。而且这个随觉缘起里头是那个觉，并不是觉说它只不过是空的，不是，而是要觉我怎么样把它做好，我怎么样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境之下能够活得幸福，你我都能够好。而最后我们也知道，这只不过是一个游戏，玩家家酒，最后拍拍手走开，就这样而已。那么这样子说的话，我能够在这个随觉缘起里头，我们也可以在这里领受到一些法喜充满。那当然这个法喜充满的人 他到极乐世界去的话，一定适应得很好。如果此刻现在我的法喜就不充，就一点欢喜都没有，我将来到极乐世界我过得惯吗？这是我常常都要提醒大家的事情。但是这不是郑老师说的，是佛法里头、佛经里头，你可以看到这个关键。那么我们看，有缘起就有两个部分，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也就是般若。这个般若呢，一个是对世间法的觉悟，一个是对出世间法的觉悟。出世间法是没有染执的，没有执着的。那么世间法呢，是我能够了了分明，去觉察，去创造我们世间的福报，让我们得到欢喜，这是世间法的。所以般若的这一个活动呢，应该是一个是出世间法的，一个是世间法，这两个是分不开的，是同时用般若去觉察到、去觉悟到世间法跟出世间法这样子的。那么我们在读这部经的时候，到这里我们先把它停下来，来想想在佛典里头可以看得到的一个整体性的可以了解的东西。我们来看，不管是这个唯识的经典，或者是谈般若智慧的经典，你说解深密经在谈三性三无性，但是你可以看得到首楞严经也是不离开这个问题。那么所谓叫三性，什么叫三无性呢？我们应该说有缘起法的东西，只要有缘起，那我们就要看到三性啊。那么哪三性呢？那么这个依他起性，第二个呢是遍计所执性，第三个是缘成实性，这是三性。也就是说有本质的东西都在因缘所生法里头啊。出世间里头真正的出世间法没有所谓本质的东西，世间法里头有依他起性，缘起一定是依他取的，因缘和合它就产生了一些东西，包括所有的物质世界的东西也是因缘和合，透过这些原子的结构，然后形成了这些分子凝聚成不同性质的东西。这个因缘所生法，它一样透过这些分子呢，以及透过有机体的生命，透过我们的 DNA 的方式去完成形成这种种的有情的生命的现象。也就是说它之所以有，是因为依它起的，是某些因缘这些因缘聚会，它因缘和合就形成这个现象。那么所以每一个人的因缘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际遇也不会一样，每一个人这个所要这个遭遇到的事情也都不一样，所以叫因缘所生法，那个是我们大家叫依他起的。可是依他起，你今天生活是这个样子，他现在生活是这个样子，各有不同的际遇，而且这种际遇很奇特。你以前看起来他非常有前途的同学，到了后来你也不见得他好像发展得很好。你以前看他都快一都安憨厚憨厚啊，读书读完了，读册读完了，没得外头啊，他后来就发展得很好啊。你看他以前家里很贫穷，他后来就发展得很富有，家里很富有，后来发展的是也没怎么，也没看到最后看起来好像很穷困的样子。你看到他这个楼房盖起来了，眼看到他楼房又倒塌了，眼看到他这个已经看起来已经是绝望了，可是我们又看到他重新又建立了他自己的新生机。因缘所生法各有因缘，当然这个因缘不是命定，不是那么命定的，当然这个因缘也不是都没有关系的。在因缘所生里头有遍计所执性，有第二个特质，就是我们所有的因缘际会里头我们会去执着这些东西，但是有的人执着的是正向的，有的人比较执着的是负向的，所以执着不分正负。最近有些学校 他找我演讲，他跟我谈谈，说要我谈谈品格教育。我说好，可以，我们谈一点正向的性格特质才对。一个这个社会，一个资讯的社会，它的资讯啊是那么多多元，它的资讯是爆炸性的，它的资讯里头有这么多，它有这么多的冲突，有这么多的反社会规范的一些讯息都在。生活在今天这个网络的社会里头，一方面是疏离的，而且二方面有可能也是对过去的有的一些东西，也可能也是一种很大的一种反动。那么再加上这个经济生活变化会这么大，变化有多大？很大。你看着啊，十年前趋势性的研究未来学的人都提出一个问题，就是到了2020年左右的时候，它跟40年前差别会很大。40年前的时候，蓝领的人可以占60%，白领的人只有40%，这来大别这么分。可是到2020年的时候，蓝领的只剩下13%，其余的。你称它叫白领吗？不见得，有一些白领有技术性，有时并不是那么技术性。可是有一件事情却很明显，就是他们当时预测的说20%，到了2020年的时候，有20%的人，他的产值可能占60%，而后面的那20%的人，他的产值只占2%。你现在去看看，10年前这一些未来学者所做的预测，我认为他真的在实现。后面的前面的20%的人赚很多钱，他集中了，后面的人他这个东西在未来整个一个政府的制度上怎么去协调这些现象，怎么去建立一个制度协调这种现象，透过税，透过这个租税，透过财政的一些问题，怎么去平衡这些，这些东西它是一个未来必须要走的路。但这是因缘所生法，它趋势的走到这个地方来，但是人就必须要用般若去处理世间法。那这些东西，这个般若发展成智慧，它可以处理世间法，让世间可以得以安稳，让大家可以得到法喜，让每一个人不同智能不同机遇的人都能够活得有些幸福。这需要有大菩萨再出现，你不觉得每一个时代总是会出现菩萨的，他会去做这些事情，他会去慢慢会去调整这些事情。那这是世间法，从般若来看世间的东西。所以我们看到是依他起性，可是我们有骗计所执性。什么骗计所执性？我执着于过去，我就比较不容易开拓未来，我执着于善，我就不善于去预防恶，我执着于恶，我就不能通善力啊。所以执着的本身会是让我们失去了我们的那个般若智去观察，在此刻是如此。但是对一个人的人生，就是要在往生的时候，他的啊般若智也是要去觉照他才行的。所以我们看了说有一个依他起性啊，有一个骗计所执性，可是有一个圆成实性。什么叫圆成实呢？就是他用般若去觉照，他也知道怎么样去调整，调整的法喜，调整的让这一位，让每一个人都成就菩萨道，每一个人都可以啊化度有情，都可以利益他人，也可以利益自己，创造这个幸福。这就是你可以从唯识论里可你可以看得到的。他并不是要我们只有说去成就那个声闻缘觉这样而已，而是要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每一个时刻我们都要感觉是如此。甚至于躺在病榻上让别人服务的时候，你都要起菩萨道才可以。为什么？我们要好好的在那个地方安下心来，让医护人员你跟他配合，让他可以照顾你，然后 我们呢也在那个地方不找人家的麻烦，还在起菩萨心。你去看，在这个一个人的任何一个阶段，他都必须要去最后用这个随觉因缘的法去完成圆成实性。但是不管如何，你完成不完成，到最后你都要放下。它只不过是因缘所生法，它是不生不灭，不依不依，不来不去，不长不断的。但也要注意，我们老是会去黏手，那就是骗计所值。所以我们在我们的人生里头，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有一些我们的生活经验，我们会把它执着着；我们有一些感情把它执着着；我们有一些观念我们执着着，然后使我们本来这个游戏玩过的应该拍拍手，应该很轻松的从这里解脱，而且应该是欢欢喜喜的。但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走圆成时，结果我们是一个有情的众生，而且这个有情众生是有烦恼的，有无明的，我们就执着在那里，然后我又在这个大滚筒里头轮回，我根本走不出来，我又走不出来了。所以我们都要保持这个谨慎才可以。就世间法来，有执着的人比较没有创意，有执着的人比较烦恼，有执着的人有比较多的无明，有执着的人有比较多的欲望上的一些打的结跟结锁戏法，所以都是骗计所值。其实应该这么讲，精神上的疾病或心理上的疾病都是结锁戏法所产生的，我们的人生的痛苦也是结啊所产生的，都是骗计所值而产生的。所以这个三性啊，你把它看清楚，它就产生了转世成智，变成智慧，去觉照这个东西变成智慧的时候是什么？他说我们必须要发展成成所智，成所作智。我们的人生成所作，我应该做些什么，随着我的年龄，随着环境啊，就是应该去做一些作为，应该做一些布施，应该做一些对人间有益的事情，为自己有益的事情，那个是成所作智。成所作智是用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成就的，叫成所作智。妙观察智，那就是用我们的意识去做的，第六识去做的。那还有什么妙观察？我要很清楚的看清楚很多事情，明明白白，我能思考，我能做得很好，这是一种智慧，这还是世间的。平等性智是我内心里头平等，所以没有执着，我在平等性的好坏我平等，吃好吃坏也平等，穿好穿坏也平等，地位高低也平等，贵贱之间也平等，你我之间也平等。这件事情很难哦，但是那是第七世，转第七世变成了平等性。我们能保持这个平等性呢，以后来人间你真的就好多了。你有钱，我比较穷，但是我们平等，你考第一名，我考最后一名，我们还是平等。我们最难的是这件事情，我们在人间我们教不来，我们不敢这样教小孩子，你考最后一名没有关系，你跟第一名是平等的。但是这里面要有智慧，还是要教。没错，人家考第一名很高兴，但是你考比较后面的，你考几分？他说我只有考50分，50分已经有50%会了，已经不错了，另外那50%我们来补一补。虽然我们是考在后面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把50分改成100分，但是我们把不会的学会，所以我们跟他平等，我们不必跟他比较，我们不会的后知后觉也把他学会，就这样。兴趣不相同，发展的赚的钱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他好好发展，那些社会繁荣也是他们来的，我们做一点工作，我们不失我们的能力，我们还是一位菩萨。只有佛法里头才有这样，在我们世间法里头没有。都是问你想想看，人家赚多少钱，你一个月赚多少钱，接下去可能还有一个评论叫你真丢脸的， 就是世间法里头最可怕的东西。你看了、幼稚园小孩子，大家去想清楚，有的小孩子长得比较高比较大，有的小孩子长得比较矮小，那矮小的那个父母亲怎么讲？你看你又要偏食，叫你吃你又不吃，晚上又不好好睡觉，你看你永远长这么小，人家看都看不起你。这个话看起来是在鼓励为小孩子好，但实际上已经给小孩子种下一个自卑的开始了。这是不懂得平等性。平等性不是这样，平等性说高高的好，矮又矮的好。你看我们生活正常，我们活得开心，我们好好的学习，我们就在爱里头去成就我们的人生。我有一个大学的同学，我就问他一件事情，我说你各自这么爱，你各自爱，你是橄榄球学校搞人家球队的队员，因为你是不是原来就这么矮？他说对，但是我爸爸他怕我矮产生障碍，所以他告诉我，他人家问你怎么这么矮，你说我也不知道，我爸爸妈妈他就给我长成这个样子。但是矮有什么不好呢？他说人家问他这样说，他说你可以反问他，他爸爸你可以跟他讲，他说矮有矮的特点，高有高的特点。我告诉我问你，环境还是大粒的较险，还是细粒的较险？你讲那个细粒的较险，辣椒是小的比较辣，所以它有辣的特质。但是环境上大粒的有甜的特质，所以都很好。啊，这个爸爸很了不起的啊！所以他说，你看我个子矮，其实他到了大学，他还是橄榄球队的队长呢。他说我还有矮的好处。我一钻就从大个子的旁边钻过去，所以很开心的我一个同学，他后来就在这个高雄任教，后来到美国去任教。他是一个很有趣的很幽默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的人生里头常常在整个的教育上，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平等性质。我们老师告诉他一定要多赚一点钱，地位要高一点才有面子，就这样。我常常碰到这个内心自卑的人来跟我谈话，他说我的家整个社会地位就这么低，只有我一个人读到大学，所以像我这样子，我就觉得我整个的一个人生看起来都没经验的像输人一般。我说不见得，你应该这么讲，你最容易，你的好处是最容易啊，在没有任何其他人给你的一些压力下，好好的去发挥。因为你们家的人大家教育程度都很低，你更能独立思考。你跟我一样，我爸爸妈妈都不识字，我一生里头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亲通通不识字，所以他连考几分都是我告诉他的。连盖章都是我自己盖的，成绩单盖章也都是我自己盖的，所以也没什么不好。所以你有你的优点，所以应该开开心心去好好去过你的生活才对。还有一个人跟我讲，他说老师，大学生吗？他说我的父母亲，我的家里的人，其实他们不只是学历低，而且他们的人生啊，这个记忆也都不好发展。他自己觉得自己很自卑，也很压抑，而产生有些内心上他有一种忧郁的现象出来。我有一天跟他讲，他跟我谈了，有一天我突然间他跟我谈了两次，第三次他跟我谈的时候，我突然间想到一句话跟他讲。我说年轻人，你有没有听过拍跌出头顺？他说我是听过。 我说你看哈，那个竹子黄黄小小的长出来的笋子觉得长得很好。我说你记得不记得《论语》里头，牦牛之子行且脚，虽于无用山川其舍诸。我跟他讲完了，我说你应该高兴，你跟别人之间没什么两样，你有你的资源，他有他的资源，只是不同的资源。你有穷困的资源，别人有富裕的资源，但都是资源，都很好用。所以你应该跟人家讲，人家问到你的家事，你要跟他讲，哼，我家就是这样，只有我一个人念了国立大学，就跟你讲没有关系，就表示你很努力，你用你的资源走上来，